天说地，
嘉宾互动，
请听欢乐空间。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的嘉宾呢，让我非常的激动啊，一位是来自中国的盛中国先生，一位呢就是他的妻子赖田玉子老师。说起盛中国的名字和赖田玉子老师的名字呢，我想大多数的听众朋友们都不觉得惊讶，说他们的名字在中国是家喻户晓，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今天他们来到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呢，盛老师和赖田玉子老师又要举行音乐会的专场演出，我们就特别的请他们在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播音间，跟大家讲讲他们的故事和他们的音乐。盛老师好，玉子老师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盛老师，我对您的了解呢，还是停留在一个舞台上的形象。
对，
因为从小看到您的演出，看到登在那个什么海报上啊，登在这个音乐 CD 上的您的封面照片哈，今天让我特别惊讶，二三十年了，怎么您的样子还是这么年轻，跟当年几乎是一模一样。
这个问题呢，曾经就是香港的文汇报啊，他给我做了一个整版的一个专访，采编呢也问了同样的问题，他说你是不是很会保养啊，能把你的秘诀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说我真的是不保养的人，因为我怎么说呢，还是活得比较洒脱一点吧。我觉得生命不在于活得多长，在于活得精彩不精彩，对吧。秦始皇想自己长生不老，派的那个徐福带了3000童男童女到日本去找这个灵丹妙药，药没找回来，倒成了日本的，他们说是祖先了吧，那意思吧。所以我觉得人呢，要想长寿的话，最好的办法是提高你的工作效率，把你有限的生命最大化的把它用上去，对吧。
可是我特别的觉得您刚才说到那个例子，说秦始皇派3000童男童女东渡日本去寻找灵丹妙药啊，在这好像是很有意思的，因为赖田玉子老师，
对对对，
就是来自日本，
是在日本，而且
是不是就是您的灵丹妙药？
在日本，对我来讲的话，后来那个记者他问我半天，或者说你一定要问我什么是灵丹妙药的话，我可以很简单告诉你，对于男人来讲，成就感就是最好的灵丹妙药。
我非常赞同，
同同吧，
非常赞同。同时我还要补充一点，对男人来讲，成就感是灵丹妙药，其次还要有一个好的妻子。
当然
赖天云，
你这么讲吧，在任何一个成功的男性的后面，一定会站在一个伟大的女性嘛，对吧。
好，那赖天玉子老师，您对盛老师刚才讲的这番话，他自己这样的年轻啊，是为什么？您同意吗？
非常同意，
非常同意。
我以前认识他之前呢，啤酒苦于孙君志那样的哈，就是每天都在想这个，顾虑一下这个，犹豫一下。以后认识他以后呢，他就说：“哎，你再想怎么样，天不会掉下来的，你想那么多干什么？”
而且就是天塌下来，还有大个儿的顶着。
这其实真的是很洒脱，是很重要的，而且就是不能浪费时间。这个活得特别的充实的话，你的生命的质量提高，质量提高了呢，想得开嘛，自然而然就比较精神状态呀、健康状态都有了。
非常对。过一会儿我要特别的仔细问您好多故事呢。那盛老师，我知道呢，刚才我们说了您的名字在中国是家喻户晓，那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圈里边也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是吧。
是的。
但是我觉得并不是每一个人都特别清楚您的故事。比如说我，我是到这两天因为要采访您，我才去搜索，才去觉得啊，让我非常惊讶的是，您家里边居然您的兄弟姐妹加在您家里几是11个，
对对对，
而且10个都学音乐，
对，
而且9个都拉提琴，
对。
这些故事真的是我觉得非常的让人惊奇哈，能不能跟大家？
好多年以前吧，大概10多年以前，就是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来找我母亲约稿。我母亲呢就把我父亲去世以后，他对我父亲的怀念，就写成一个回忆录那样的性质的东西，写了75万字，把75万字呢压缩到20万字。叫做《我的故事》，作者朱冰，祖母亲的名朱冰，然后副标题即盛世小提琴之家。1989年的时候啊，我们全家 做了一个孙中国领衔盛世小型之家音乐会，当时在广东省去了几个城市演了十几场音乐会，当时是由母亲的独唱，全家编小乐队给他伴奏，还有父亲的独奏，我的独奏，还有我女儿的独奏，还有重奏，还有齐奏，拉的曲目都是非常难的，比如说萨拉萨蒂的《罗纳德之歌》，里面是科夫的《野蜂飞舞》，都是技术性非常强的曲子，一个人拉都很难，何况全家在那拉。
嗯，
所以呢，当时呢，很多讲说这一个载入啊，吉尼斯那个大全里面去，少有的事情嘛，对吧？
盛世小提琴之
家，
这个名字起的真是太好。
啊、
有的听众朋友可能还不知道，您的父亲是一位小提琴教授。
我父亲是中国第一代学习西方音乐的其中的一份子，包括我的母亲，当时是在上一个世纪的30年代末吧，在四川青木关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青木关音乐学校，
嗯，
里面的校长叫戴翠伦，他是什么人呢？戴先生呢，就是、啊、自费考上了德国去留学，和德国非常有世界级的小提琴家胡伯曼学提琴。归国以后，当时中国有两位，一位是马思聪先生去法国的，还有位就是戴先生去德国的。这个戴先生是院长，
嗯，
就成立这个青木关音乐学校。我的父亲是考小提琴专业，母亲呢是学这个美声的唱法的专业，两个人都考了学校的第一名，
嗯，
所以他们两个就在那里相识相爱，到组成家庭到我的出生了。这个青木关音乐学校就是在中国学习西方古典音乐的摇篮，我父母就是那个摇篮里面的第一批人，
真的是太动人的一个传奇。
而且我父亲呢、后来就成为了中国非常有成就的小提琴教育家，不太过问政治的一个比较纯粹的艺术家，在过去那点运动当中啊，老是被整的这么一个对象，
嗯，
知道吧？他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嗯，
但就是不会出事，比如说学校的领导来看他，党委书记来看他，哎呀，他说我正在忙呢，这么办？你不来了吗？咱们就谈五分钟行吗？五分钟好不好？林大师，这什么错字的分子啊？佛学而去，所以我父亲这么一个人。
您自己5岁就开始拉琴？
对，5岁也学琴。我的胎教是有替我父亲练琴、
嗯。
我父亲太刻苦了，到什么程度呢？在四川的时候，抗日战争期间嘛，要躲警报。躲几步就防空洞去躲了，对不对？那日本飞机来轰炸嘛，对不对？我父亲居然在防空洞里面练琴，
嗯，
结果别人就说这是个疯子，不就是吗？
嗯、
这性命攸关的时候还练琴，他就这么个人。
嗯、
所以，我父亲的刻苦练琴呢，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头啊，我的胎教就替我父亲练琴嘛。
嗯，
所以当我出生了以后，我的眼前出现经常看到的画面也是父亲在练琴。所以呢，我在很小的时候不会讲话。但是我会把我父亲拉的曲子拉两个筷子比划着拉琴，然后把它唱出来。以后呢，我得到的第一把小提琴是我母亲去拿劈柴拿菜刀和剪刀给我做的一把模拟小提琴，上面把那个拉些点的麻绳当时琴弦给我换上了。这个琴呢是一个白木头做的嘛，对不对？上面有很多红的那个血迹在上头。因为我妈妈本来就是一个富家小姐，嫁了给我父亲以后，有了我以后，她也要去做些家务上的事情，因为做不来，所以做那把提琴呢，她的手就割破了嘛，那血都在染在那个琴，就一把琴上头了，那就是我得到的第一把小提琴，不能出声音的，一个模型嘛，玩具练的。
嗯。
但已经这样讲的话呢，那就是我得到的第一把呢，就是说，现在的母亲对我的期望和爱的一把小提琴，
太好了。
从那里开始，然后到了5岁的时候正式学琴。我学琴跟别人学琴不一样的。我小时候父亲让我学了很多古文观止，同时又让我去学济慈、拜伦、是吧？海涅、普希金这些东西也要学，既有中国的古代的传统的，也有西方的文化。他就说不能够完全西化，还带有中国的东西。所以这样的话呢，我在5岁的时候呢，学琴的时候我是行了拜师礼的。
嗯，
照理说学提琴是个洋玩意儿，你拜什么师啊？跟那个中国学徒不一样，对不对？可不行，我爸爸要拜师，
拜您的父亲，
拜我父亲，就跪着磕头。
嗯，
然后妈妈呢就煮了一碗面，放了几个鸡蛋，拜师礼了。就说在拉琴上面。我父亲跟我的关系不是父子关系，师徒关系。在旧中国呀，学徒要立字据的，如果徒弟不听话，师父责罚他，一旦 性命没了的话，这个随徒的家里头是不能找师傅的麻烦的，要立自觉，否则我没法教你这个徒弟。
所以您跟您父亲也立了这样的自觉。
自觉没有立，但行拜师礼里面就包含了这样一层意思，就是说在拉琴上头，儿子是不能对父亲撒娇的，父亲是不能够对儿子的爱而纵容他的，是不可以的，这是师徒关系。
嗯，好，至少听了您的介绍，我相信呢很多听众朋友感到很欣慰的是呢，就是这个胎教还真的是管用。
管用，当然管用了。你看熏肉熏肉，你拿什么木头熏那个肉，肉就什么味道嘛，对不对？什么胎教有那耳朵里听，在那娘胎里听嘛，感受什么东西，在他将来的后天是绝对起作用。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哈。那您据说七岁就给电台录制您拉
啊、不，我是七岁登台演奏了，是在湖南，就妈妈的老家长沙。一个教堂里面穿的是那个人字呢的一个大的学生给改小的小西装，人字呢的、这个口袋这个地方插了那个手绢，还那种小皮鞋吧，当时拉了贝多芬的小步舞，拉了这个谁的交我舞曲，反正这表演一个小曲子吧。那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辛苦了两年了，第一次有时候小小的收获。然后从那以后的演出就比较多，九岁的时候我生日那天，那是在武汉湖北省教育学院音乐系，我爸爸在那里工作了。生日那一天，九岁生日那天呢，我穿的是我妈妈用手给我缝制的深蓝色的学生装，然后我爸爸呢一手牵着我，要在武汉过百渡，到对岸去，到武汉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一个小时的小电视节目。那个时候是五几年嘛，从国民党这个电台里接收过来的机器啊，都是美国的钢丝录音机，是不可能剪接的。所以那时候呢，就是一个小时节目录制的，录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不能歇的，因为它不能剪接嘛，不好就再来嘛，对吧？哎，当时那些工作人员对我讲，就是叔叔阿姨们呢，他们对我真的是非常的欣赏我吧。曲目都是比较大的了，像莫扎特第五小提协奏曲啊，舒伯特的回旋曲啊等等吧，播出来以后反响是比较大的了。
嗯，
爸爸收了很多的信，将门虎子啊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夸奖的话很多吧。
嗯，
这一下子就大家就知道了，神童、啊，在新中国什么什么的，说那开始吧。
所以从您第一次登台演出是七岁到九岁的时候去到电台录音，实际上当时中国已经发生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当然，
而您那个时候，当然我想了，您是一直都是沉浸在自己的琴声里。
没这么说，
后来怎么就被送到苏联去留学？
是这样的，九岁以后呢，我就上了一年小学，所以我的学历很高。但上学的时间并不多，五四年的时候了，我父亲的工作就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当小提琴教授。那时候我就考附中了，我考附中拉的曲子是中央音乐学院当时毕业拉的曲子，我考附中拉的就是毕业拉的曲子，就门德尔松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最高分数考上学校了。考学校后呢，那时候呢，苏联和东欧叫做社会主义阵营来中国演出的团体特别多。然后我们呢就有我们节目了，我那时候算是带着红领巾的少先队，经常参加这样的外事活动的演出，而且后来还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一个小时的我的专题节目，对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交换节目来用的。以后呢，我就收到了很多通过电台寄给我的红领巾，德国的红领巾是蓝色的，前苏联他们是红色的，什么保加利亚、捷克都是红色的，不用棉布的，都是绸子做的，所以那时候我带着红领巾呢，在孩子们当中讲呢，我是很怎么说呢，非常的有一点觉得
很特别，
觉得自己挺自豪的，外国寄来的嘛，对不对？不是棉布的嘛，这样的话呢，就成了一个明星学生。到六十年代，我父亲也跟学校闹很多矛盾，他一闹矛盾就要走，因为他是自己是实力派，因为他教得好。有本事，一个领导一闹一眼他就走，如果这个领导爱财的话呢，就会挽留他，如果这个领导不爱财的话，他就让他走。反正领导就问他，你要走那你南京去，你南京跟中央选是不能比的，对不对？我父亲赌气，我要去，他要去，去了以后我们全就到南京了，到南京就艺术学院了，把我带走了。带走的时候呢，学校就不让他带，说新中国是国家的。我爸爸也很天真嘛，他的正常很不成熟，说胡说八道，我儿子怎么是国家，是我的儿子呀，对不对？怎么带走了，带走以后呢，那时候我真的很苦闷了，第一次我感到脱离集体了，我非常想念我那些同学啊，什么在这种，当然了，中央学院的这个党委啊并没有就此罢休，就跟南艺的党委取得联系，做父亲的工作给他压力，就不得不让我回来了，我是想回来的，知道吗？ 到那个时候呢，是中国处在一个特殊的时期，就大炼钢铁、大跃进的时候，在极左思潮的这个之下来讲的话呢，很多很多的安排都是很，到现在看都是觉得毫无意义的。比如说是劳动课，怎么上呢？我们这个班级把几百块钱从一号楼搬到五号楼，下面一堂课呢，我另外一个班级是我再搬回一号楼来，就搬砖头，这叫劳动课，知道吗？有些我正上劳动课呢，手上全是泥巴，他们叫我说来了个苏联专家。叫比利杰，因为上个请他可偶然可以到北京来，因为在讲学，他就问北京是拉的好的没有？他们有一个拉琴拉的非常棒，叫盛中国。他来了以后呢，就指名道姓，我要听那个盛中国拉提琴。那时候呢，洋人说话还是有点好使，所以有这个我上劳动课，而且那时候我已经呢，过去是做一种特殊的学生，对吧？那时候已经极左了嘛，也不能特殊了，不能说还搞得更狠一点，知道吧？因为你们过去太那个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对我觉得也没什么，我觉得还是完全可以承受的啊。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的手都来不及洗了，拿着提琴就上来这个院办公室去了，虽然在等着那呢，这个接待厅里面我给他拉琴，他说。你会拉什么？我说你要听什么？他说：“你说你想拉什么吧。”我说：“我有柴可夫斯协奏曲、柴可夫斯基，还有帕格尼的协奏曲，还有勃朗斯。”他那拉柴可夫斯基吧，因为他俄罗斯的嘛。拉完以后，他说他这个水平应该去参加国际小提琴柴可夫斯基的比赛。对啊，他话这么一说了以后，还是国家走个形式，就是、搞的是选拔赛。那选拔赛我肯定是没问题的，就选了一个我，还有一个叫林耀基的。后来成为中国的小提琴的最有成就的名教授了，已经去世了，也是我的好朋友，把我们两个人就派到莫斯科去留学了，
一去就是四年，
本来是两年。我的老师叫列德科刚，他是也是世界级的伟大的琴家之一了吧，他跟中国建议，他说应该让我留下再学，后来就批了两年，批两年最后呢就是返修啊，因为苏联这个矛盾越来越公开化了，留学生学不下去了，所以呢，我们是最后一批全部撤回来，就64年。
那个时候，你参加过没参加过柴可夫斯基比赛？
参加比赛了，就是我是作为中国参加所有比赛里面，当时取得最好的成绩了。据他们讲，这个我在第一轮的时候，大概排的名次是非常靠前的了。完了以后呢，这个到第二轮的时候呢，有很多原因，就是一个是我借了把提琴，苏联博物馆的提琴。那个音柱啊，就灵魂柱不是很贴，我想把它搞贴，来回磨，越磨越短吧，贴上了，但也短了。短了以后呢，它压力就不够了，张力不够了。而莫斯科音乐学院那个大厅有最大的特点是，全都知道的，做观众席声音非常好，台上是没有声的，所以你判别不了你声音大小，所以这个桌子又把琴声音变得也比较小了。但是呢，这个比赛完了以后，评委会的副主席。叫金巴利斯特，是美国的这个评委，他是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琴家，当时他就对塔斯社的报纸说了一段他的感想，他说他就指我，他说三年以后将会从亚洲出一位世界级的小提琴家，给我很高的评价。就是
我知道您回到中国之后，那已经是1964年了，是吧？
64年回来了以后，就在莫斯科的四年当中，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可以讲真的都是正面的教育。我们学延安作风的时候，觉得国家当年这样栽下去很困难嘛。我把我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准备买 KF 照相机的钱，都捐给国家。
捐了
，还有反正是省吃俭都捐了，因为发自内心的，那个真的做正面的教育嘛，知道吗？所以呢，回来以后呢，就在音乐学院当老师，当了一年以后呢，就是因为不是搞演奏的嘛，当时就我跟英宗两个人，我们都回来，他在列宁格勒留学，我在莫斯科留学，我们两个从65年开始都调到了中国交响乐团，就中央乐团嘛。现在中国交响乐团做独奏家，一直到现在。
好，我知道呢，这个咱们在中国哈，艺术家的命运都跟这个国家的命运是紧密连在一起，
绝对的是。
包括您刚才说留学的时候，都要受到很多政治方面的这种因素的制约。
对，
看看您的这个经历哈，从小就是尖子，优秀生，小天才，是受到众人瞩目，受到照顾，很年轻就被送到苏联去留学。那在中国历史上，这些
18岁
这些艺术家的命运，单单看看您走的这条路子，在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运动当中，那就是不得了的，就是要受到攻击的。您的状况，
我觉得吧，我非常，如果说我一生当中有什么比较精彩的这个留下的一些笔记的话，我认为文革是我最觉得自豪的一个时期， 因为当时在文革的时候，在天安门的刷大标语，揪出现行反革命分子，孙中国好的很，都到那去了，是吧？所以在文革当中，那样一个倒行逆施的时代，是吧？我曾经跟记者讲，我说那个时代啊，真正的金子都沉下去了，垃圾都飘上来，踩在别人的政治市场上爬的人都上来了，那个真正好的人都被打到底层去了。我就去干校嘛，什么都干过了，好几年，什么大田、这个果园、这个起猪圈、盖房子，我全都干过了。
那时候
而且干台很好，而且我是劳改队队长，劳改队长怎么当领导我也会了。所以那时候比如说恩威并用，是吧？以身作则，这很重要的。比如说我让他们下午劳动修路，他们三个人一个镐头刨地，我是队长，我一人一个镐头，他们平均一人跑一小时，两点到五点，三个小时，一人才做一个小时，可我要做三个小时，我才有威信嘛。
您的手呢？这样的劳动下来之后，
当然肯定对你手，对手来讲也不考虑手了。那个年代什么感觉呢？就随时可以把你从楼上推下去，说你自杀了，你就死了，没有保障的。为什么要有宪法？这种宪法的重要性呢？不到那个时候呢，是体会不到的。为什么有那么多先驱为了一部宪法，是吧？洒热血，头都可以断掉，就要去奋斗，要一部宪法，人的这种生命的保障，但没有法治的是非常可怕的。到最根本的一条，我没有出卖任何人，我没有和魔鬼做交易。当时的江青找军立白跟我谈话，就是说首长还是很关心你的，就指江青嘛，首长认个错，首长是会原谅你的。在这个时候，如果我写封效忠信的话，我绝对会成为样板人。但是呢，学与不学，这时候我就发现了，我爸爸小时候让我念的《古文观止》起作用了。士可杀不可辱，人不能要有傲气，但人要傲骨，骨头要硬，人不能没有脊梁。我觉得我没有错。
所以在那样一个年代，您也没有失去自尊。
没有失去自尊。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批斗会把我关起来了嘛，正在吃中饭，在牢房里吃中饭。下午批斗大会，批斗四幺七党革命集团，这个怎么说，就说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聊讲话嘛，被一个人告密了，就说我们是党革命，什么党革命，就说了一些牢骚话而已，而且很多话呢是忧国忧民的，是有良心人才说了算的话，就被党革命了嘛。批斗那叫喷气式，知道吗？腰弯到九十度开更低，然后两个胳膊要往上翘，像飞机一样，喷气式飞机一样的。别的人呢，给人家这场批斗会到好几个小时嘛，连打带踢啊！我为了捍卫自己的自尊，我把我的姿势做到了比标准还要标准。但是批斗会结束了以后，我头在下面呢，一滩汗水，你半脸盆那么多汗水流下来的，都付出了最大的体力的极限了。但是没有人碰我一下，你知道吗？然后在批斗结束以后呢，你把腰人直起来的时候，我带着笑容，这个笑容啊，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觉得。我害我了我的尊严，别人打我侮辱我，对吧？我付出这个，我觉得我成功了。但他们看了说他还笑，他对抗革命群众，我喊口号打倒我什么的，我就想哪个哪了，这是你知道吗？在那一个时期来讲的话，为什么我说是一个大手笔呢？我没有出卖我任何的同行，因为比如有个人他经不住这种压力了，我不俩骑自行车，所以说呢，从专业学院到中央乐团，有时候刮风不是很大吗？说今天的西风烈，哎，完了又说东风压倒说今天就出了西风嘛，不西风压倒东风了嘛，他把这个作为反革命语言呢去揭发我，你知道吗？他也说了很多话，我一直都不写，我就觉得我理解他，我不愿意为难他。在那个时候，我讲就是试金石，是个什么人全试出来了，什么嘴脸，什么货色，全看得一清二楚。就文革这一段历史，对我来讲的话啊。我认为如果把祖国比作母亲的话，母亲在受难的时候，孩子也在受难，我的祖国是共命运的。
我们现在呢换个轻松点的话题，赖田玉子老师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哈。那
我听的还是挺，因为我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吧，这些故事我觉得特别的
震撼
震撼。因为我们这个年代啊，我60年生的，就是在日本的这个60年代，那些这个孩子们呢，他毕竟我怎么说呢，也不知道过去的战争的那年代，都是一种特别的一种好的世代长大的吧，就是挺活力的，所以就是 基本上没有这种世代的磨难，没有经验，
没有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以后呢，我就是认识他以后的，听过很多这样的话题，我觉得特别震撼。
那您现在能不能就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认识盛老师的？
哇，这个真的是有一个缘分啊、哦
嗯！
就是我的一个学生家长，中国留学过的啊、就是，
专业学
杨琴，好是，反正就是因为我对中国是完全的陌生，我的外公和外婆特别的崇拜这个中国的古代的文化，我的外公还出过一本这个汉诗写诗，以后呢，我的这个玉子这个名字是外公用这个中国的字典起的这个字，因为富裕的裕嘛，就是一个寓意非常好，就起了我这个名字。以后从小就带我去博物馆呢，还有他们有搞茶道，茶道的这种精神都是从中国古代传过去的那种，但是我对近代的中国没那么了解，而且我学的都是西洋的这个音乐嘛、但是没有这种基础情况之下，就是因为通过我这个学生家长呢，那年是他是一个日本举办的国际比赛，就是评委，当评委第一次来日本，以后我的这个学生家长就是等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现在我的当年的可以说是粉丝之一吧，就特别激动，就是有一天来上课陪着女儿来了以后，就问我来了一位在中国不得了
的
一个小提琴家，我想给他联系，以后有机会想带你这里来，你愿意吗？他一个人特别激动，我就说随便说说，愿意愿意，就还正是有一天就请他过来了，就这么一个认识的，这是真的是很缘分。
这个人找到我了，他想在日本做的音乐会，
对，
做音乐会的时候呢，就谈了一个钢琴伴奏的问题，他就跟我他讲，他有这么一个我一个学生的老师，我孩子的老师弹得不错，刚从欧洲那边考察回来，能不能够试一试？我说就试一试吧，我就给他那个谱子，我说一礼拜以后咱们就试一下吧，就是明天晚上要演奏的那个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弗朗克的。这个弗朗克这首作品呢，是献给他的最好的朋友，比利时的伟大的小提琴家伊扎伊。伊扎伊现在国际上呢，这个最大的比赛之一就是比利时的这个比赛，谁命名的呢？伊扎伊来命名的。最少伊丽莎白女皇她需要小提琴嘛，后来就改成伊扎伊的比赛了，以她名字命名的，送给伊扎伊的结婚礼物。就是 A 大调小提琴奏鸣曲，米兰加拉的这个，所以说这首奏鸣曲成为小提琴奏鸣曲当中的经典中的经典。它里面表达是作曲家弗朗克对人生的感悟。
但是我相信您当时选这个作品，其实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别的，完全没有。
没有。
当然我因为这个作品的钢琴部分很难，我跟你说，这样能弹的话，别的就能弹了，对吧？我就一礼拜以后见吧，就这样去他们家了。因为当时给我印象就是说，不熟可以练熟，技术是可以提高的，但音乐的感觉和趣味是很重要的。这点上呢，我觉得它是还不错的。趣味的不是那种就像香水一样的嘛，有廉价的，又很好的香水，是吧？品味是差千差万别的，这一点上呢是。有就有，没有就是没有。
是，以后您二位走到一起，这个过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详细问了。
对，我就从一个从一个什么，从一个
合作
艺术上的合作的伙伴，逐渐的软着陆，飞机着陆不是没有着得好的时候没有感觉，软着陆嘛，噔噔噔就不是硬着陆，不软着陆嘛，软着陆，从一个事业上的伴侣变成了伙伴，变成了生活中的伴侣，而且我们这当中来讲的话呢，是没有痕迹的。
太好了，
因为对彼此是太了解了。
那个时候您不讲中文吧？
那时候
那个开始不行，
完全
不行，
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没学过中文呢。但是我们日本也用汉字嘛，我们也准备了一个本子，互相写字，
写汉字，他查字典，
嗯，
还有用音乐术语，
对
啊，都反正各种办法吧，就是很快，他是有语言天才，我大概也就几个礼拜，完了我讲一个笑话。他笑了，我就听懂了。我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有一个小孩啊，被打针，他害怕。他爸爸说：“你别害怕，这个给你抹点碘酒，屁股就醉了，不会
疼
了。”
啊！
结果呢，他打完以后，他爸爸还是很疼的， 发说，那你的酒量太大了，
屁股的酒量太大了
，就笑了。我想他听懂了。哎，我跟别的日本讲话的时候呢，大家开始当翻译了。
嗯，
就这么一来，居然慢慢到了最早时候，在广东省电视台接受采访的时候，那时候他认识我大概半年多有了吧，还能够讲一些个用汉语来讲的很多的这个采访的话。
嗯，
是说比如讲他从文化层面上来讲中国日本的父亲这种话，从那时候讲起
来。是，我其实呢一直就特别想问这个问题哈，因为我知道音乐是无国界的，
对，
不需要语言，音乐都可以懂，可以交流，但是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就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是是，
音乐它不可能代替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等等等各方面的事情，要有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是吧？
嗯，但是我觉得音乐是虽然是不那么具体，
嗯，
但是这个音乐里头能表现出来的东西是可以很让我信赖它。
嗯，
觉得很多我的周围的人，我觉得我真的有。给他在一起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是去中国生活吗？
嗯，
他们很意外，我也很意外，
嗯，
因为我还不是那么特别喜欢这个碰到去国外啊，是不是陪我留学啊，这不
是
那样的。但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特别可以信赖他，跟着他。
您觉得像音乐这样可以让您信赖他，跟着他就弥补了很多的差异，不管是年龄的还是文化的，还
是
语言的，
是
各个方面，
是吧？而且互相的这个生活啊很丰富。
可是您到了中国之后，生活在中国，跟中国的这些人交往，那种文化氛围，那种习俗和日本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不同，但是太大的不同了。
但是我觉得我喜欢跟人交流，可能就是因为学音乐的关系吧，从小就是随着我爸去美国生活了3年半，就近4年吧，从小的时候，我觉得人如果真心的话绝对是没问题的，你打开你的心胸，尤其在中国，因为我发现中国人是特别的好客，
您说的太好了，
对，所以
打开
心胸了以后呢，对方也会一切就很好了，一下子。可能这一点呢，确实很多日本人还没有感受体会到，因为先没有打开自己的心胸，人家怎么打开心胸呢？
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因为我在中国的这种特殊的位置，是吧？
对，
所以呢大家对他也确实不一般的。东莞他妈妈来了，来了以后呢，他们为了我们搞个焰火晚会，说拿一卡车的这个烟花来放，知道吧？也就是那种啊，
对
你这种好那种感情呢，包括有一天广播电视局的局长，他说当年他不是在惠州那边嘛，他说跟日本打仗的时候，日本兵就从这个口岸上来的，
对，
他说我是东江纵队的，跟他们打仗，但是你们两个只他妈妈跟他说在我心里头，我就认你做我的干女儿，
我
就是那种，后来他们那个人的死了以后，照片在他们家挂着呢，
而且印象很深，
彻底的化解。
因为他说本来我不想讲这个话题的，就是因为现老师的朋友嘛，我们就客客气气的，但我今天必须要讲我这个故事。当年就是海岸上日本军队上来了以后，还打死了大清姐姐，这里面这个到来一段时间的交流以后，我觉得脸跟脸是一样的，我第一次接触了这个日本的老百姓，
这就是您
说的，就是没有这个
打开心胸
了。对，以后我们应该过去就是过去了，我以后就不用这样的心去看这个日本人了。
那盛老师还是再回到您的艺术上来，我有一个特别好奇的问题，有句老话叫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不知道这个拉琴人和他的琴之间是有什么样的关系，是不是也需要缘分？
这太有关，比如说吧，小泽正儿来中国指挥中国乐队的时候，他说你们的水平呢确实很高，但你们乐器是最差的，全世界乐队来讲太就乐器很差嘛，所以后来呢国家也投了些钱来买些乐器了，你拉到一定的水平的时候，这个如果琴跟不上去或者功能上去，确实影响你的发挥。当然了，不管怎么说呢，人力还是第一的，是吧？比如我过去录的唱片也并不是名琴，但听起来的效果越觉得还是，比如我第一次访问澳大利亚，对，35年前，我跟悉尼交响乐团演奏靠场协奏曲，他们给了我一个开盘带，后来把它变成了 CD 片，放给所有人听都说，哟，拉的斯瓦里吧。就现在那种，最近我看音乐会拉那把琴，7000万人民币的价值那样的琴，那种琴我不是，我就是一个朋友在拍卖行花了50块钱人民币， 就等于当时讲的牌价就现在讲的是$100买了一把提琴，听出来觉得还很好。
嗯，
所以呢就是说啊，人力数可能是第一，但是呢有好乐器就如虎添翼了，就更好，知道吗？
所以您现在出来表演，
我现在呢我现在带来的琴都是民琴。
嗯，
这个要归功于国家的改革开放，否则不可能做到的。
嗯，
所以现在落户中国的民琴越来越多了，而且我自己呢收藏那么多提琴的一个很重要的初衷，就我非常的想帮助这些年轻的拉得好的人，就没有好琴的人，所以现在我的琴经常参加国际比赛借我的琴，参加出国演出借我的琴，是吧？有的是长期借给他们拉。将来我会把我收藏的这几十把琴办一个基金会，全部让他们来拉，拉这些年轻的有才华的这些提琴家们，通过我来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努力。
好，我们现在时间不是很多了哈，我们简单的谈谈梁祝。
好，
梁祝这个乐曲我们知道是当年50年代末的时候还是60年代初，上海的两个学音乐的学生他们创作的。
他是这样的，当时是这样，音乐民族化大的背景之下，上海音乐学院叫做提琴民族化改革小组提出了三个方案，一个是呢写吕明兵，还有一个写大炼钢铁，还有就是写梁祝。这个党委书记叫孟波，所以老人家现在我们大家都特别尊敬他，他就在梁祝上画了一个圈，这就有梁祝。如果书记不画梁祝还没得梁祝。当然这书记因为这个梁祝，书记文革当中也倒霉了，说他这个梁祝出来了以后啊，他被批斗嘛，说听了梁祝以后，农民拿不起锄头，工人拿不动榔头，解放军拿不动枪，批判他，其实哪个哪是胡说八道嘛，对不对？所以这样的话呢就定下来写梁祝了。以后呢这个梁祝呢是由何占豪先生，他是非常懂粤剧的，和这个陈刚是做作曲系的高材生，用现代话讲叫优化组合，这两个人起了很大的作用。还有一个人大家没有想到的一个人，就是丁善德。丁善德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资深的作曲系的大教授大作曲家，在里面起了很大的力，大家没有提到他们应该提到的。还有就是当时的管弦系的系主任也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也就是说在中国来讲的话，这部梁祝的诞生绝对是很多人的共同的努力。当我回国的时候很想用提琴呢为我的大众服务嘛，所以那时候呢要大作品来讲的话只有梁祝没有别的，所以呢我就开始研究梁祝了。所以我的梁祝到目前为止是什么情况呢？2008年的时候在人民大会堂纪念梁祝诞辰50周年，在人民大会的音乐会上面，每个人演奏都打字幕嘛。到我演奏打字幕是三多，第一多演奏场次多，他们那是在夸张的说破万场，其实呢破不了万场，几千场是肯定有的。哎，这是一多。第二多呢，梁祝我录的光碟，目前为止不算盗版的，有一半是我录的。第三一多呢，在两只蝴蝶不仅在中国的上空天空上飞翔，飞出国门飞向世界，带着国外演出，我是最多的三多嘛。35年前在悉尼歌剧院大歌剧院演梁祝的协奏曲的时候，那个经理告诉我有5个美国游客，你的音乐不是5场吗？他们就能听了5场，从什么来听的呢？把他们留住的呢，就是中国的罗密欧朱丽叶，就是梁祝，蝴蝶的爱情，把这5个美国人 给留住了。也就是说梁祝不仅是中国的，梁祝也是世界的。
那我们就来说说35年前您来访澳大利亚。
好啊，
那个时候澳大利亚跟中国建交刚刚不到8年。
对，很早。那时候我来的时候啊，是这个澳大利亚有一位资深的一位指挥家，也是小提琴家，到中国去访问。访问了以后呢，听了我拉琴以后，他是非常的惊讶，就是觉得拉得太好了，他就找到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你要想办法跟中国政府谈，作为交换这个项目，就谈成了，就作为文化协定。这个协定签完以后呢，当时在我出访的时候呢，新华社的这个发消息是，孙中国先生此次单独出访澳大利亚5个城市，是吧？还有4场音乐会。标志着新中国的小提琴演奏艺术正式进入了国际文化艺术交流领域。
我觉得当时这个项目真是太好了。
是啊，
因为澳洲人呢，他是西方文化，他对中国还不是很了解。
对对，不了解。
提琴这个东西呢，又是他们非常熟悉的音乐表现的这种工具哈。那您 这一次35年之后再次来澳洲，再次来到墨尔本这样的澳洲的大城市来演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啊？当时我来的时候，中国十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没多少时间，所以大家对中国的可以讲那个时候是闭关自守的，完全不了解中国，了解都是很负面的。我所有的发言是不用稿子的，直说。比如说他们问我你怎么评价布里斯班的女孩，这太女人了吧，是用发布会上讲话嘛？我说我感觉布里斯班的阳光是非常明媚的，说我觉得布里斯班的女孩就像他们的阳光一样的，那么灿烂，那么美好。又说不能谈的，完全可以谈嘛。还问一个问题，你如何看待台湾？我说在座的话，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说国共有过两次的合作，种种原因呢，结果都是不令人满意的。为什么不能够设想一下，那是80年讲的话啊，国共还会有第三次合作呢？当时我看到的华人还是很少的，而且呢，很多华人都是从事这个餐饮呢或者洗衣啊，做服务性的行业，是吧？现在不是的，现在完全是可以进入到澳大利亚的主流社会当中去了。这次我的音乐会的节目也是一半有相当一部分是中国作品，还有是新作品，比如中国之梦的新作品。我就希望让大家了解到的不只有过去的中国，更需要了解今天的中国。
最后一个问题，一个小问题，
嗯，
您拉琴已经都拉了70年了。
嗯，
现在据说每天还都要练琴。
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脸不洗牙不漱先拉琴。
为什么？
吃习惯了，就好像我早上起来啊，我先给我的老朋友打个招呼，拉了他问问安，讲几句话，然后再去做别的事情。
太好了，衷心祝愿您在澳大利亚度过非常愉快的时光，也衷心的祝愿您的音乐会又取得成功。
谢谢，
非常感谢来自中国的个人认为是最了不起的提琴艺术家盛中国先生和他的夫人赖天玉子老师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跟我们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有意思的故事，非常非常感谢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